Shalom，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撒迦利亚书第九章。那么上个月呢，我们分享撒迦利亚书的第八章呢，是领受了耶和华对我们的十个祝福跟应许，希望您还记得。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第九章，一共有十七节。那么我们想在这个短短的十七节的里面，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那么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呢，我们可以看到神预言了他的审判必临到以色列的仇敌。那么从第九节到第十七节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说，这里预言了弥赛亚耶稣的第一次和他第二次再来的光景跟一个预兆。那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的大马士革。末世在希伯来文有 burden，有负担的意思，就是说主人对仆人交付的职责任务是有一个重量的，领受的人是要听从 Shema， 遵命而行，是没有商量和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么神的仆人先知撒迦利亚领受到神的话语是有一个重量下来，这是一个负担，那么他就有一个责任去诚实大胆的传递。所以这第一节耶和华的末世呢，按照原文的翻译，我们可以读成耶和华的话语的重量。那么应验在原文的意思是 rest upon its resting place， 就是说神的话语的重量停留下来，休息在，降临下来。那么降临在哪里呢？就是哈德拉地的哈马并推罗和西顿。哈德拉地指亚述地叙利亚的一座城市，那么大马士革呢是叙利亚的首都，哈马也是叙利亚的一座城市。那么哈马呢是在以色列应许地的边界。那么在这个民数记的13章21节中呢，我们有一个看到一个记载，就是说当年窥探应许地的这个探子呢，走到哈马的入口处就停下了。那么推罗和西顿呢，在圣经中的约书亚记的11章8节呢，西顿被说成是大城，它是以富有闻名。那么约书亚记的19章28节说推罗是坚固城，他为自己呢修筑了保障。圣经呢经常把这两座城市呢放在一起谈论，他们是腓尼基重要的海上的枢纽城市，海上的贸易很兴旺很发达，包括奴隶贸易。那么他们以自己的富有和坚固的保障为骄傲，以此夸口。那么在以西结书里的28章，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是如何通过以西结来描述这两座城如何得罪了耶和华，并且他们如何成为以色列的仇敌。他们的下场呢，首先是被尼布贾尼撒攻打，最后呢是在主前30纪，那么神是通过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的手攻破了这两个城，那么他们的海上的权力就破灭，是被火最后焚烧的。在第一节有一句话说，世人的眼目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那么神的话语和公义的审判是要惩罚那些不义的人和国家，世人外邦人也要如同以色列的12支派一样，要单单看见仰望主的作为，看他如何施行大事使人称奇。那么耶和华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全地的神，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要看着他，而不是看着别的偶像，也不是其他的假神，更不是地上的君王。接下来几节中呢提到的城市，比如说亚什基伦、加萨、以格伦、亚什突，那么在今日你仍然可以在以色列的地图中找到，那时候呢称为这些城市是非利士人的城市。那么非利士人就是在海上做贸易的一个族群，圣经中描述他们是没有受割礼的，他们是以色列的一个仇敌。后来呢罗马人统治以色列地的时候呢，他们为这块地起名字叫巴勒斯坦地。那么巴勒斯坦这个字是从非利士这个词语而来的， 那么我们要记住，非利士人的意思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以色列的仇敌的意思。那么第六节呢，私生子呢必住在雅什突。那么私生子指的是外邦人，那么说白一点，就是说出生在婚约以外的人，这不是约民，一群外邦人统治了雅什突加萨地带。但是耶和华说，我要除去他们的骄傲，神必击打惩罚，使骄傲的人降卑。那么第七节中神也说，我要除掉他们口中带血之物和牙齿之内可憎之物，指的是说这些人向他们的假神献祭，吃血吃神没有规定要入口的食物，还有拜假神的那些祭物，那么这在神看来是可憎的。那么神的审判过后呢，是有悔改的外邦人，他们会谦卑下来成为渔民归于耶和华。圣经中这里说，他们要在犹大像族长一样。那么族长的原文是支派，宗族的意思。那么这些剩余的外邦人归向神之后呢，会被接支进入犹大，跟犹大成为一个支派的人，就像当年的摩押人路德，他成为犹大支派的人。那么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那么耶布斯人呢，曾经居住在耶路撒冷，当大卫王攻取了锡安堡障的时候呢，耶布斯人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奴仆。其实从约书亚的年代开始呢，他们就是迦南地的七族之一。但是呢，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把这些人赶逐出去。那么以格伦人将会像耶布斯人一样臣服于以色列人，不再嚣张。因为第八节说，神必在他的家赐为安营，暴虐的人不再经过，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所以这些地方的人呢，被主是描写成为暴虐的，他们欺压神的百姓。而以色列地被神称为他的家，因为耶和华耶稣亚的圣殿在西安，在耶路撒冷，他住在那里，那么那里就是神的家。此时此刻就在加萨，在海上，非利士人的暴虐我们可以看得见，火箭炮是接连不断的打向以色列内陆。所以说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我们刚好来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那么神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们说，要拿起这些应许来为以色列守望祷告？加萨那边向以色列内陆发射导弹，我们也要拿起神的应许成为祷告的弹，要来保守以色列地。那么我们看到神的应许说，最终神必击败他们海上的权力和骄傲和肆虐。所以以色列支派的眼睛必重看他们的神，外邦人也要尊耶和华为圣，而且耶和华自己要显为圣。所以这第一节到第八节呢，神通过撒加利亚预言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说，巴比伦之后波斯兴起，然后是希腊帝国在取代了波斯入侵以色列，但是神通过亚历山大大帝的手惩罚了以色列的仇敌。在主前三世纪呢，希腊进攻进来，那么希腊大军呢并没有对以色列造成暴力上的伤害，他们的入侵呢是一种文化信仰上的入侵，他们在信仰上的这个侵蚀腐蚀会让你不知不觉的进入一种妥协的状态，那么这种没有杀戮的入侵更可怕。所以呢，那我们就看第一部分我们结束，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第九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预言以色列的王弥赛亚他会骑着驴子，特别是预言说他骑着驴驹，是没有负过恶没有被人骑过的驴驹，单单要为主分别为圣，为主所骑。那么这是预言弥赛亚的一个标记，如果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弥赛亚。那么这个应验已经在四本的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了，耶稣啊在逾越节的前四天，在亚比月的十日，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预备宰杀的逾越节羔羊的时候呢，耶稣啊就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预备要成为逾越节被宰杀的神的羔羊， 他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那么古代中东是有记载，那么《史诗记》里我们也可以看得见，说有的王子他是骑着驴子的，但是一位大君王他其实是会骑马的。这预表了耶稣啊，第一次来呢，他还不是做王，他是要成为人子的样式，谦谦和和，但是他是带着公义，他要带来救恩，把他的百姓从罪里拯救出来。那么他了解罪人的痛苦，他了解被捆绑的滋味，他来是要断开魔鬼的作为，使人得真正的自由。那么第十节呢，预表了耶稣啊的第二次再来，他要在耶路撒冷掌权，他是和平之君，他要平息人所带来的征战，他要向列国讲和平。但是这个和平并不是说我跟你签署一个和平条约，或者是说我太讲和平了，那么世界上赐给我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不是的。这位王的和平是指说在他的陀拉里面，在他的律例中所带出来的属天的秩序 Shalom。这个 Shalom 是真正的平安跟兴旺。所以耶稣的权柄不只是在以色列地，他的权柄是在世界各地，世界全地，从海这边到海那边，到世界地极，因为他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阿们。那么第十一节呢，神让他的百姓看见他是赐与西安立约，赐下那个约的弥赛亚大君王，他守约是慈爱，他带来拯救，因为他为西安，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他要使被掳的自由，在没有活水的干渴之地，他要救出他的百姓来滋养，来喂养滋润他们。那么仇敌所掳掠的，神在第十二节应许说他要加倍偿还。那么在圣经的先知书里面，神经常有一个应许说他必加倍偿还，他要恢复他的百姓应该得到的，那么他的百姓要转回真正的保障。弥赛亚耶稣啊，就是那唯一的真正的保障。推罗的保障很坚固，尼布甲尼撒攻打了13年，亚历山大攻打了5个月，最终使推罗沉入海底，被大火所烧灭。所以只有神的保障是永远可以依靠。阿们。那么第13节我们看到说，犹大和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南国跟北国，要被神合而为一，一个如同弓，一个如同拉弓的箭，要彼此帮补团结，如同神手中勇士的刀，要去完成一个有重量的使命和任务，要去被神兴起来，去攻击希腊的众子。那么这预言了但以理书中的敌基督的预表安提阿哥四世，他当年从埃及败北回来的途中入侵了耶路撒冷，用朱血污秽了圣殿，在圣殿立起宙斯的像，不许犹太人向耶和华献祭，不准守食物律，他们也不准他们去为孩子行割礼，不许他们守妥拉，不许他们守安息日，来过耶和华的节期，违者割杀无论。所以后来有一个祭司的家族犹大马加比起来，他反叛了安提阿哥大军，非常神迹的以少胜多，收复了耶路撒冷，收回了，洁净了圣殿。那么这就是圣经中约翰福音中提到的修殿节、光明节、哈努卡的由来。那么今年的哈努卡修殿节是12月3日到10日，为期8天。那么圣经在这里预言的不仅是一个修殿节的由来而已，是神在晓谕他的犹大百姓，犹大文化、希伯来思想、陀拉的训诲是和敌基督的希腊文化相抗争的，不应该是要妥协，而是要积极的抵制反抗，我们是要得胜的。那么今日的教会呢，我们要来反思省察，我们是在希腊文化里，还是在希伯来的圣经文化里。当你听到有属耶稣的人守妥拉、守食物律、守安息日和耶和华的节期，你的反应是如何？或者说你自己行在当中吗？我们是和当年的安提阿哥四世一样，还是和比利亚人一样去查考圣经，认真对待思想这些事情？ 那么异教结析和文化希腊思想是不是有在你跟你的教会里面掌权风行，还是你已经回到了犹大的支派里面，也回归了古道，回到了希伯来根源，跟这一小群祭司马加比家族一样，稳稳的不怕死的守住神的妥拉训诲呢？我们今天都说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和神的约对齐，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神的约在讲的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只有知道神的约是什么，我们才可以和这个约对齐，才叫真正的回归回家。阿们。所以神在先知书里面已经明确的给予了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对抗异教文化，我跟你应该活出神所称许的这个犹大的精神。那么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将会看到那位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的王显示出他王的特质，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将骑着白马来回来踹全能者愤怒的酒榨，他要为他的圣殿，为他的圣地，为他的圣民报仇，他要显现在我们以上，他的兆头要显在天空上，如同闪电从东到西，众人必看见大君王再回到他的圣城耶路撒冷，他要吹起收访羊角宣告他的得胜，他一定要会保护他眼中的同人，他的犹大百姓要像他这个冠冕上的宝石，他要高举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在耶路撒冷，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要得尊荣。所以耶路撒冷要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神的百姓要像神手中的冕旒，是要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么最后一节十七节呢，是得胜的百姓要将颂赞跟新歌献给这位弥赛亚大君王和平之君。耶稣啊的恩赐跟荣美是无人可及无人可比，所以耶稣啊赐给他的百姓五谷新酒和油，不仅是实质的，也是灵里的极大的一个更新和滋润和恢复。那么弥赛亚大君王耶稣啊回到耶路撒冷，在全地作王的日子越发的临近了，你是否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声？你是否可以听到他的收发的声音，听到他的号角声？这地上的征战会越发的激烈起来，分别会越来越激烈，犹大众子跟希腊众子会分别的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清楚，天上正在大征战，所以在地上我们看到征战。所以这位耶稣啊很快就要裂天而降，凡是耶稣啊的真以色列人真犹大人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必能胜过希腊众子。愿神的真粮食妥拉这个五谷要给你赐下新的力量，使你重新得力，成为这个少男般的健壮，也愿你成为聪明的童女，有新鲜的膏油，愿你有新的皮带来盛装，并要口唱新歌来赞美他。那么我们今天的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就到这里，那么我们下个月的撒迦利亚书第十章与您再相会，祝福您，Shalom。